妹平安，很高兴主日我们又回到神的殿堂，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上一周我不在这里面，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再次见到，感到很亲切。上一周其实周末我是休假，那个周末是有一个叫青春之火，是青年冬令会的一个 follow up， 他们有一群年轻人，主要是一群刚刚从在大学里面的或者刚刚毕业的一群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他们青春之火燃烧，在一个营地里面是露营，邀请我去跟他们一起共度这么一个周末，一起分享。在营地里面青春之火，晚上当然会有篝火，那个篝火很旺，在篝火里面，在那个树林当中，在篝火上面跟这群年轻人一起分享，一起听他们讲了很多，在一起那边分享他们的人生，分享他们的学习，分享他们的生活，也谈他们的理想，也谈他们的信仰，也谈他们在主里面的经历，在主里面的得着，那群基本上都是信徒。但是在慢慢夜色慢慢深的时候，当篝火越来越旺的时候，跟他们分享的很坦白的说，他们的需要还是渴望爱，他们渴望爱别人，渴望被别人爱，渴望爱那么一个人，渴望被那么一个人来爱，因为他们心里面有这样这种需求，这样这种渴望，跟他们分享。其实我实在是一种对爱情的渴望，一种真爱的渴望，所以我叫真爱之火。可以在他们中间，我和师母在那边一起分享的时候，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群年轻人的火热的心。我知道，当这群年轻人，也许再过几年，当他们在那一天，在那个婚礼上面，当他们对着那一位说 I do， 我愿意，那一刻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会深深的改变他们整个一生。不但如此，也许并不是那一刻改变他们的一生，也许是在他认识那个人之前，忘了他那么起初的那认识他的忘的那一眼，在他心里面燃起了一种怎么说，也许是一见如故，也许是一见钟情，那一刻那一眼，整个人生他们的人生也就改变了。也许就是那天那个篝火晚会上面的相遇。其实很有意思，有个小弟兄在中间后来就来问我，他说徐牧，我看上了一个女孩子，你能不能教我怎么去追她？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怎么做。为什么？因为确确实实跟他们已经隔了很长的一代。另外一点，我也知道我跟他们讲的那句话，那个建议，也许是一个很轻松的，我随意的这样讲的，其实对他来说可能会完完全全改变。一件小小的事情，一句小小的话，一句一眼就可以改变，更加的。这一群的年轻人都是信主的，都在主的关爱当中，就在这个营会当中，就我知道，就在我跟他们分享的当中，神的眼光在悄悄地观察着他们，因为我知道神在他们身上一定会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不敢，所以我需要再次思考，所以没有。但是我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的，因为你不知道这群年轻人将来会神怎么使用他们。我在这个此时此刻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一个小的事情，也许他们是一个小的人物，因为如果在神的旨意当中，神要用他们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们的将来什么样。我相信你在座的每一位人，你回首你的往事，在你的过往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许有那么一件小事情，也许有人跟你说过一句那么简单的话，就整个影响了你后来的人生。更加的，此时此刻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来到我们这个殿堂，你在这聆听神的话语，也许这件事就发生在另一件事发生在现在，神的一句话语也会完全改变你现在开始的人生。今天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在2000多年以前，就在两一件小小的事情，一个小小的人物发生在他的身上，让这个世界历史重新改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面等候你，我们知道主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你要使用我们，你要在这世界上把恩典赐福给我们， 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可是你赐给我们的完全超乎我们所需，超乎我们所想。今天的经文，求你用今天的经文来提醒你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让他们在里面找到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子的，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这是第一部分很短的经文。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是200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哪里？这件事发生在圣殿里。我找了网上找了这张圣殿的地图，大概你知道一下，当我们待会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大概有个概念。这个是圣殿的殿图，这个地方是里面至圣所圣所，这叫美门，是进圣殿的一个门。待会我们经文当中还谈到一个所罗门的门廊，大概在这个方位。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我们叫哭墙西墙，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还残存的，在下面那段墙，当年的耶稣 那时候那段墙还在那个地方，现在可以看得见，其他的地方都已经毁掉了。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现在变成清真寺殿，所以这个等于是，这是一幅图画，一个圣殿的图画。在这圣殿当中，待会这件事发现个美门，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在2000多年以前，这是一幅图画。这个图画里面就讲到，这个是彼得，这个是约翰。彼得当年其实很年轻，34、35岁，约翰更年轻，就在所罗门的殿当中伸出祷告的时候，我们想起那一幕，那一幕那个时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发生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上，说分享到基督的教会诞生的那一天。五旬节圣灵降临，像火一样降在个人的，那是120个人在里面祷告，在他们头上，然后他们就神迹发生，他们说起鼻哭的言语来，然后边上的听到，会这个人，这群人怎么可以讲我自己家乡话，很奇怪，他们就聚集起来。聚集起来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讲道。彼得讲了第一篇道，讲耶稣基督是他们救主的第一篇道。这一篇道讲完，3000人信主，当初的教会120人，下面就变成了3120人。然后我们知道，从那之后，他们一起掰饼祷告，天天在那边相聚，他们在那边敬拜主，完了以后主天天将人数加给他们。差不多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差不多过了几个，有一天这件事就发生了。那一天差不多是伸出祷告，伸出什么时候呢？差不多是下午3点钟。犹太人差不多他们每天有三点早晨9点钟开始，然后12点、3点、6点，他们都有去祷告的时间，都有献祭的时间。所以三点钟来说，对彼得约翰他们两个人，记得他们两个真的是好朋友，他们一路都去圣殿去，这他们是虔诚的犹太人。犹太人在这个三点钟，下午三点钟这个时候，他们就那个时候他们又到殿里面去祷告，事实上是一个献祭，在那边敬拜神，他们上到那个圣殿里去，这是他们虔诚的犹太人他们都会做的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我相信有一点点不大一样，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在几个礼拜以前信主三千人。变成3000多人，而且天天加给人了，那时候可能已经4000多了。那时候没有教会啊，他们在哪里敬拜？当然在家里面。所以他们一家一家可能是在那边搬饼聚会，但是也有可能他们要聚集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只有在圣殿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可能是很大的一部分，有一部分人是那群已经的信徒，他们在圣徒里面。所以彼得约翰他们会去。另外我也觉得彼得约翰当初他们3000人信主，当然对整个耶路撒冷来说，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但也可能不是太大，因为还是比较，但是彼得约翰可能已经有一群人知道他们曾经行过神迹，他们可能都在谈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天天被人抬来，就是那一天这个瘸腿的人呢是生来就是瘸腿的，也就是说他一出生就不能走路的，他从来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叫走路，因为他从来没有走过路。他出生的时候，所以他的肌肉，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后面经文讲他可能是40多岁的人， 所以过去的40多年来他从来没有走过路，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腿的肌肉各方面的这种功能完全是毁坏的，可能是没有一点点作用。他天天不能，就那一天他就像往常一样，那一天是个普普通通的一天，就在圣殿里面，其中在那个门口有一个人，他实际就是瘸腿的，被人家三点钟的时候，差不多三点钟不到一点的时候，被人家抬到那个美门那个店的门口，叫美门。他在门口干什么呢？他过去的起码30多年，可能每天在这个时候都会干这件事情，就叫做要求向进店的人周济。周济这个词，如果你看其他的翻译，其实这句话就是 ask for money， 就是要钱。他在那个地方就是要钱。你觉得他要钱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去周济要钱？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他本来不需要去要钱，因为他如果他能工作的话，因为他生来是瘸子，因为他不能工作，他只能靠救济，只能问人家要施舍给他，他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尽管他是不能走路，这是他的缺陷，可是他要的是钱，因为钱是他所需要的，他也这么认为。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看，今天我看过一部电影，上面有这个时候，他说第三句说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所以你看，当初那幕下幕三点钟，这么一个人慢慢的被其他人抬到那个门口放下来，他做一件每天都会每十天都会做的事情，普普通的一件事情，他坐下来准备要钱，然后他看见，应该是远远的看见有两个人，彼得、约翰，可能他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突然间镇住了。这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死死地盯着他，就这么个。尽管那群人帮他在安排，因为要靠别人抬着，放在一个这个台阶上或者什么，把他安顿好。他那过程，他整个眼睛就一路就看着这两个人，从远处看见有两个人走过来，这两个人奇怪，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要看着这两个人。这个两个人，他就看见这两个人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走到店门口的时候。他就求他们来周济，他真的不知道他这个决定，他定睛在这两人身上会改变他的一生。他不知道那一天是个普普通通的一天，就是因为他那一眼那个定睛在那两人身上，不但改变他的一生，会出现一件大事，而且这件大事将整个改写世界的历史。所以我就一开始说的，我们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会动工。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掌管一切。你今天来到这个殿堂，也许就是今天神要改变你，也许今天神要在你身上成就一些你想都没想过的事情。我知道你带的是你带的需求来，可是神要恰恰给你的是超乎你所思所想。所以第一幅图画，我们就看见一幅很普通的一幅图画，在那个场景，在那个背景当中，下午三点钟，在圣殿的门口，有一个正在就是瘸腿的被抬到那个地方，他就像普通平常一样准备要饭乞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两个人，然后他就定睛在他们身上，那两个人恰好也看见了他在看他，那个两个人恰好也把眼睛盯在他们身上，那两个人恰好也朝着他那边走过去，要从他那边身旁走入门口。这是一个背景，一个场景。下面发生了什么事呢？下面事情，这就是一件大事了。四节这么说，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那人就留意看他，指望着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我刚才说我也不知道叫踝子骨啊，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如果你要看这个经文，你一定要看到动词，你当你看到动词，你就那幅图画就跳起来。说那时候彼得知道有人在看他，彼得、约翰也定睛的看着他，然后彼得说，你在看着我。那个人就更加的留意看他，指望得到什么。你猜想他指望得到什么？他指望得到钱，他心里想着钱，他根本没想到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来到主的殿堂的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什么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你以为你知道。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这把我所有的给你，这把我不是我所有的东西，这是把我所有的东西，金银我没有，但是我有的东西，我把我有的东西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当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看过整个这个故事，知道他最后是起来行走。所以当他求的时候，这个一个神迹的发生，根本是完完全全是并不是他所想到的，完完全全的并没有他，并不是他所期望的。甚至这个瘸腿的人，他都根本就没有求，他求的是钱，并没有求他的腿。而且这个完完全全他都完完全全是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那一个时刻要成就，神要成就他的旨意，完完全全是神的主权从那个地方来的。那个时候彼得就说，金银我都没有，我这把我说我有什么呢，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这边叫做拿撒勒人耶稣，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名字叫耶稣，但是有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什么，是个实实在在的那一位人，实实在在的当初存在的有一个人叫耶稣，他是拿撒，是确确实实那一位，不是随随便便的任何一位。他说奉拿撒勒人叫你起来行走。哇，我相信那个瘸腿的那个人简直是惊呆了。我问你要钱，你让我起来行走。可能他一路都这么盼望着，他一路每次他要钱的他都渴望着起来行走，可他从来不敢渴望，不敢期盼他能够行走。可是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看，他马上就说，彼得说，我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让你行走。他指向了耶稣基督，指向了那位神，他是直直接接指向了那位神。彼得怎么会有这个权柄？因为在这个是神所赐给他的。耶稣是神，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上面讲到，在马太福音十章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使徒约翰、彼得，他们有权柄，有医治的恩赐，能够治医治各样的疾病，那个是因为耶稣把这个权柄给了他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上面那个经文说，他马上给了权柄，说他什么，于是他就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腿和乌斯骨立刻健壮。这件事情你知道，刚刚第一个我们就看他的这个神迹，这个人根本就是没有期待，他不知道会得到这么一个神迹的。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跟他很久，就一下子奉到根本是指向了神，奉神的名可以让你行走，这就是一个神迹。这个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于是就拉着他的手，你看这个经文拉着扶他起来，他的所有的骨都已经，这个照片看得很清楚。你可以想象一下，我有时看这段经文，我在想象一个问题。他的骨就已经健壮了。我就想哦，当年神造人，造亚当，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亚当会不会他造完以后，神让他用泥土造人，吹了一口气，他就起来了，他有没有学习怎么样走路？我们孩子，我们成长都要，小孩都要学习走路，摔跤。可是亚当是一下子，我想他神造完以后，神即刻的让他有知道怎么走路，前脚后脚整个功能全部有。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瘸腿的，其实他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作为一个人他应该起来学习走路，可是他马上，而且这个我刚刚讲那个骨头，那里面的肌肉，那里面所有东西是立刻就健壮了，那个是完完全全原来是已经完全萎缩，可能多这种肉已经死掉了，一切都已经完完全全枯干了，突然间健壮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的从起初的创造，从无到有，人做不到的。我们有时候所谓的神迹都是其实不是的，是这个是完完全全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神迹。更加的，他跳起来，他站着又行走，他还能跳，我真想不到他怎么知道怎么叫跳，他看见人家他自己从来没跳过，他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奇怪，他没有去谢谢彼得， 谢谢约翰，他是赞美神。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知道神是有能力的，不是人有能力，是神是有能力能够创造这样子的神迹。他要赞美神。这个地方我们把这段的经文，这个神迹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过程，好像这张照片一样。我们看见约翰，彼得约翰，他们一路了在这边行使了这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代表了什么？这个神迹当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神迹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这是经文，以赛亚书35:5，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那是他们几百年以前他们的先知以赛亚写的书，他已经预言了将来会有一天有瘸子能够跳跃向路一样。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是那时，那是什么时候？以赛亚说那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神迹，瘸子跳跃向路。那些犹太人，特别是区里面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以赛亚他们可能是滚瓜烂熟。当他们看见瘸子能够跳跃的时候，也许这个人，你别看他要饭，他可能周末都会去会堂安息日，他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以赛亚的信息。他知道当我在那边能够，我是个瘸子，我知道我在神迹在我发生中，我知道弥赛亚来了，耶稣那一位，他知道弥赛亚了。可是为什么他没有说彼得和约翰就是弥赛亚呢？这里面是个，这个经文有时候你分享下去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啊，就刚刚讲到，其实在旧约里面，即使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神迹并不多。如果你看旧约里面的话，摩西曾经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行过很多的神迹，有摩西。后来可能以利亚、以利沙行过几个神迹，其实别的基本上是很少有神迹。但是他们都知道很清楚，当神迹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耶稣走了，耶稣升天了，耶稣受把权柄赐给他的使徒，以死也赐了，也让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这边有几段经文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迹的能力一定只有从神而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耶稣基督神，他把他的恩赐，他把他的权柄赐给他的使徒，所以他们的使徒也会有这样子医治的这样子一个神迹的能力。所以当初那群人知道，如果这个人在他的身上他能够行使神迹，就代表这个人是从神而来，这个人是神所差派，这个人的能力是从神而来，这个人的话就可以是从神而来的话，这个人的话就是神的话，就需要带有权柄，我们需要听。这个非常重要。那我就想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当年耶稣拣选使徒赐他们权柄，那我想今天有没有？今天有没有这样子的神迹？肯定有。但是今天的神迹从哪里来？因为今天的神迹，前阵子有个叫做卢保罗，这前阵他走遍了加拿大，华人有很多在华人教会，他行神迹。很多人说他自己有权柄，所以他称自己为使徒，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子的人他根本就是亵渎神的名。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初为什么耶稣要赐下权柄赐下给彼得保？你可以想象一下，彼得跟约翰如果他们走到那个圣殿里面去，他开始宣讲神的话，他宣讲说啊，你们要悔改，你们边上有人听他吗？你我认识啊，你是从加利那边打鱼的吗？你怎么证明你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为什么听你？你怎么证明你的话是神的话？所以当初耶稣赐下权柄给出去使徒，以及他另外前面也赐下70个人，赐给他们权柄是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让人在他们身上看见神的能力，所以他们讲的话人必须要听。可是今天呢，我们有时候讲一句话，其实那句话我个人总是觉得会需要一句修改，叫做唯独是圣经。那个时候没圣经了，圣经还没写呢。那恰恰是这句话，唯独圣经，当我们后来有了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了圣经的时候，我们的权柄从哪里来？我们权柄就从圣经而来，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可是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所以需要那句神迹奇事来证明这位人是从神而来的人。所以如果今天还有人说他有这个权柄医病的管鬼，他一定是个假使徒。今天我们不需要，但是今天神迹有没有？有。今天神迹他神直接的在你们每一位他的儿女身上成就，就像我们宣道会，我们叫医治之主，我们可以祷告，牧师可以为你祷告，长老可以为你祷告，你自己也可以为你祷告。牧师为你祷告，你病好了，你好像一个神迹痊愈的，不是因为我，那是因为你心里面的耶稣基督，今在永在的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神迹，不是我。我们宣讲的权柄，我们个人没有任何权柄，我们的权柄从圣经，所以叫唯独圣经。所以你们每神迹还有每一位都可以。所以你知道，当你这个神在你身上可以成就他所有的，他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他会给你的更多更好。今天我们宣讲神的话语，我们不需要，我们没什么神迹是你自己有，我们是完全就是靠了圣经。所以好了，这段经完了，我看下面最后那几节经我们就把它看完。主就说，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个素常住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奇怪惊讶。众百姓一起跑到他那里，是很觉奇怪。我们刚刚那个经文里面讲到那个神迹发生的时候，神迹是你不是你所期盼的，主权在神，神他的旨意他会成就。第二，这个神迹是指向耶稣基督，神迹一定不是指向人，指向耶稣基督，指向神的名才能成就。第三，我们也可以看见刚刚那个神迹当中，我们看这个神，这个他的那个这个瘸腿的痊愈是一下子即刻性的，这就是神的创造，只有神才有这个大能，不是靠我们任何人的所谓的东西能想象出来。第四一点，就看到这个整个他能跳起来，这个神迹他的医治是完完全全是完全的，没有一点缺陷，就像当初神造亚当的时候一造就成了，在这个人身上也是一造一切都完全了。那么现在发生什么事呢？那神要成就这个神迹是干什么呢？我刚刚讲了，就下面这件事情，当这个神迹成就以后，百姓看见他行走，很多的百姓一定会想起当初以赛亚书35章那的经文，他们就赞美神，弥赛亚来了。认得他说的满心的稀奇，很觉惊奇，满心的稀奇惊讶，心里面很觉惊奇，因为他知道弥赛亚应该来了，因为这是弥赛亚的现造，是个 sign。 然后他们怎么办？他们就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哇，我刚刚就讲了，彼得约翰如果在那边是要讲到，没人过来听他们的，可是现在他们就一起跑到那边去听他。为什么？所以神骑着这个神迹只是一个序幕，神用这个神迹是要召集这一群人来听他的道，神用彼得跟约翰成就这个神迹，用他们的权成就神，让那些人看见这一位他是从神而来。彼得跟约翰是从神而来，因为他们成就了神迹，他们讲的话也是从神而来，是神的话，你们要听。哇，所以你就想想看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这个听了以后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这个神迹他就说赞美神，当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喜乐，他们就赞美神。另外一点，他们知道这是从神而来，不可否认。你看他下面一句经文什么呢？4章6节，就在使徒行传，就是他们那个是撒都盖人跟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犹太人宗教领袖，他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指的是彼得和约翰，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所以他们的宗教人他们也知道这是件明显，所以我刚刚讲过，其实神迹不多，在犹太人历史上神迹并不多，他们就等了好久了，他们知道耶稣行过神迹，这两个人也现在也行神迹了，然后下面一句话，什么四章四节怎么说，他说但听到只能说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哇，彼得第二篇讲到五千信主，五千人是什么？是男丁哦，还有可能是妇女，加起来就不止五千。现在他们的人数已经就那么几个礼拜，他们的人数就超过了一万。哇，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件什么样子？这都是神这个设计师一切都在计划当中做的事情。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神成就了开始。第一天教会的成立，三千人信主。过了几个星期，五千、六千、七千人信主，教会就在那边增长，神成就这个大事。也因为那个时候的增长，你知道，今天我们才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吗？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认识神，不就是因为当初那一群耶稣的那一群新的门徒出来传福音吗？也许也可以说，就是因为那个瘸子，他的那个神迹。让世人看见，也是因为那个瘸子当初他盯着彼得约翰看，一件小小的事情，你都不知道神在你的身上会成就什么样的事情。我就想你我都是普通人，我们并不是一个大人物，但是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或者是今天，也许今天你是第一次来教会，你以前从来没来过教会，也许你已经来过几次教会，你只是想了解一下信仰。其实我想单单了解一下信仰，你不会来教会。这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在那个 Lake 那个 Wilcox 那边传福音，发单张，跟很多的新朋友交流。有的时候他们会问你这个问题，你给我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去教会？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其实他讲句话，你给我一个，我有什么样的需要，我来教会。教会有什么？教会真的没有金没有银。就像你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你今天来这个地方，表面上可能是你只是想了解一下，可能到这边来看一看，其实你心里面一定有个需求。你再想想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也许你的需求只是一个安慰。也许你的需求只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你有点失望，也许你碰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很多的坎你过不去，你就在教会里面听说我来看一看你想要的。但是今天神在这个地方可能要给你更多，更多是什么？就像彼得约翰说的，金银我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今天不是偶然，今天如果你在心里面，你知道神在你心里面动工，你要顺服他。神要在今天让你信耶稣基督，让你在今天认识那位真神。就像彼得后面在他那个人聚集的时候，他下面马上就开始讲到，在十二节说，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着自己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吗？彼得说不是的，是那位神。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也是，你看见在住的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了神，并不是他给你的所求所想远远超过你今天来的这个需要。也许你已经是多年的基督徒，你每个星期天你都会来主日崇拜，也许你最近几个星期天过去几天你都挣扎的是不是要来崇拜，因为心灵里面感到枯竭，你跟神的连接好像不用那么紧密了。但是你今天也站在这个地方，因为你觉得好像我没有看见神迹，至少在我的身上，我跟神求，神从来没有答应过，或者从来好久没有答应过。我有时觉得神是不是离我很远？你在这个地方，你今天来，你也是寻求他。但是我想提醒你，你知道吗？你能信主就是一个神迹。你怎么能信主？你怎么能认识神？你我怎么会信主？怎么会认识神？思想你自己的信主的过程，这就是个神迹。刚刚我讲的这段经文说， 当行了神迹以后，下面什么是彼得要讲道。所以你当你现在你思想你过往你信主的这个神迹以后，你也要讲道。你讲什么道？讲道是牧师讲的 No， 你要讲你的得救见证。每个人都有一篇讲章，至少每个人都有一篇讲章，就是你的得救见证。当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是分享你的神迹，你信主的神迹，然后你把这篇讲章告诉我，就像今天经文一模一样。那你说，哎呀，你看彼得、约翰，他一下子五千人、三千人、五千人信主，我算什么？当然你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你的那句简简单单的分享，那一眼、那一句话，不是从那儿影响的那一个人，也许只有一个人，你都不知道神会用那个人变成什么样子。我自己都清楚的记得，我那时候还没信主，在南京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去南京的一个教堂，那时候只是好玩，去只是觉得就是看见教堂好玩，去稀奇，在那边就玩了。去的时候他们不再崇拜，我今天那一幕记得清清楚楚，我就看见一个老奶奶在那边教堂里面擦椅子，擦得仔仔细细，还跪下来擦。我那一幕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这个教堂已经擦得够干净，你还要跪下来擦椅子？我知道今天这是他对神表达敬拜爱心的一个方式，因为他可能没有什么文化，他也可能不会唱什么歌，不会讲什么东西，可是他爱神，他就跪下来在教堂里面仔细的。那一幕一直在我心里，我相信我将来在天上一定能再见到他。就是我在美国信主的也是一位台湾的姐妹，我现在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就在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那个营地上走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福音营，在那边走路的时候，我举手我都没举手，就走在路上的时候，一个人，当时那个时候我确实是也是在想，我没有举手，但是我心里面很挣扎，他就走过来问我，嘿，你要不要相信神？就从那一刻开始，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就那一刻，他看了我一眼，我看了他一眼，他就带我做决志祷告， totally 改变了我的一生。所以今天神在你身上行的这个神迹，你要讲你的第一篇道，你影响那个人，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更加的，这我们教会，我就说我真的很期待，很渴慕神在用我们这个归于堂。我觉得神在过往的日子里面，神真的是使用我们归于堂。回到那句话，神迹医治，神迹是神的权柄，神的大能，是神的旨意，一切都在乎神。他不是为了我们信徒的好处，而是为了非信徒认识福音。神在这个瘸子身上，他成就这个神迹，不是完全不是为了他，是为了那五千人。所以当我们求神在我们身上有神迹发生，你记住，你不要求自己。如果你求别人，神，我相信神的旨意当中会更在你身上成就他的愿望。我刚刚讲到我们归于堂，我真的很感恩过去的几个月来，我们看见神使用我们归于堂，他以加添的人数，而且归于堂中今年我们差不多我们有四项施工，聚焦主日、门训祷告、爱在团契、青年福音，是我们归于堂施工的四个主要方向。聚焦主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在这边敬拜神，因为聚焦主日是我们中心。当你爱神，当你信神以后，你一定会来敬拜神，而且你也不会迟到。爱到神，你一定知道，你迟到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会，圣灵会告诉你，你不应该迟到。聚焦主日，神也不断的加添，我们的成就表上你也会看见，过往的日子里面神真的不断的加添的人数在我们中间。我也非常的感恩我们年轻人，很感恩年轻人在我们归于堂里面也是有不断的增长。过去的时候我们差不多看见我们归于堂过去三个月每个组的差不多88个人进90个人来敬拜，我们年轻人差不多24个，差不多三分之一不到一点。神在里面做工，我们有家庭组、执行组、学生组。刚刚大家手里面有一张单张的时候，就是我们年轻人三个组的我们的目前的一些活动、一些状况。特别是神也感动人来不断的和我们在一起同工。这张照片是我们昨天我们团结的时候，因为我们从九月份开始，我们很感恩，我们会开始一个在主日学的 实际我们开这个亲子教育的课程，其实很奇怪，你知道吗？爸爸妈妈很渴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或者自己的孩子成长，这是他的需要。我相信你带着这个，即使你带着这个需要来，神要给你的完完全全会大大超过这个需要。但是我们从这个需要开始，看见的只是这个需要。我们也看见在这个粤语堂的师姐姐们，他现在在读神学，我们跟那个 Anna 他们，我们就在前天我们一起开会，我们真的是一个梦想，我们已经一路的读一个梦想，就是叫做青春之歌的外展。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来教会，更多的年轻人认识神，他们的需要其实都是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他最最需要。好，我们看见我们的高中生事工，就是在前天我们有另外一位神学生叫 Tom， 他也会在9月份到12月份加入我们，帮助我们一起做高中生事工。我们在那边跟 Pastor Forrest 我们一起来定了一个叫做 Homework Club， 在9月份开始，在这个上面我们也有很多的活动在这个地方去。一点点的小事情，只要我们忠心在主里面，一件小事情神可以成就。最后一句经文就是，我就在那个camping 的时候，营会上跟那群年轻人分享一句经文，就是宣教士的先驱叫 William Carey， 他就英文叫做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中文是这么说，是向神求大事，未曾做大事，不是我们做，是神成就他的大事，我们则是求神使用我们，在他的大事当中有份。今天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又回到当初那一幕，2000多年前那件小事情，那个对那个人的些小完完全全改变了他的一生，不但改变他一生，完完全全改变了历史，造就了今天，成就了神的大事。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是让你起来行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一切都是在你的旨意当中。阿爸天父，当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知道你在我们的身上有你的恩典，有你的旨意，你要使用我们。我们也更加的知道，只有在你的计划当中，只有被你所用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才能够彰显，我们才能回到我们生命的原始起源，我们才能够回到生命活水的源头，我们的人生才能真正的知道成为有价值，因为这个价值只有在你的眼里面，那个价值才是永恒的价值，真正的价值。我们每一天都普普通通的过，你看过我们的忠心，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但是我们更加的祈求神，求你要向你求大事，愿为你也成就大事，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儿女，信赖的朋友，他心里面的所思所想所愿你都清楚，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的事所有的你都会加添给我们。谢谢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